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他系统讲解耶稣真理，并引导你在实际生活中效法主耶稣，成为门神祝福的忠心仆人。
观众听众你好，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传道人摩西弟兄，今天与你分享主耶稣给门徒七个命令的前部分的第一讲。我们讲到主耶稣的七个命令，在讲之前呢，先做一个简介。首先我们看一下是哪七个命令。这就是信徒必须要重生得救，信徒必须背负十字架，信徒必须效法耶稣样式，信徒必须要为主奉献一生，信徒必须在主里彼此相爱，信徒要在主耶稣里结果子，最后是信徒要为主做见证。从上到下有七个命令，我今天会简要介绍一下，然后讲一下这七个命令的关系。所以七个命令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今天只是个简介。当讲到每一个命令的时候呢，我会展开具体的讲解。我们讲到主耶稣的七个命令，首先回顾一下在旧约时代，特别是在摩西律法当中，讲到的常是诫命，而我这里用耶稣的命令，两个词义不一样。诫命给我的感觉就是呢，好像是一种律法上的约束哈，是一种警戒。我们看一下，在旧约律法当中常有这样的条件句：你们要什么什么什么，我就什么什么；如果你不什么什么什么，我就什么什么。这我呢，是代表耶和华对神的先知，借着他的口对以色列人的宣告。他的诫命，所以在诫命当中大多数是不要做，就是不要去违法，把界限划定出来，不要偏心左右，不要超越律法的，也不要违背律法。比如在十诫当中只有两诫讲到要做什么，这就是要守安息日，要孝敬父母。那我们看主耶稣给门徒，我在这里讲七个命令，就是必须做，这是要你主动的按照神的教导去遵行去做。在七个命令当中呢，最主要我在标题讲的耶稣给信徒七个命令，在这里我用了信徒，实际在福音书当中常常讲的是门徒。为什么我用信徒而不用门徒呢？有一个重要的考量，就是怕人们产生误解，觉得好像信徒和门徒之间有一个差距，好像在教会当中有牧师啊，他们应该是榜样，然后长老执事同工他们要做得比我们好，我们只是凭信徒，我们可以不做那些，他们应当做，这都是错的。在耶稣的教训当中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相信他的人，相信他的人都必须遵行他的命令，没有什么身份的区别。所以我用信徒。在我在神学院学习的时候，我看到这么样一本解经书讲道，他在分析耶稣讲到的那些比较难解释的比喻或者很扎心的批判性的教训时，他说了，这是给门徒，这是给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是给当时的听众，而不是我们后来这些人。他说的这些究竟对不对呢？我们看耶稣是怎样说的。在马太福音书28章20节，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讲什么呢？这是讲所有的教训信徒都必须遵行。换句话说，耶稣让门徒到普天下去传福音，不仅传给犹太人，也传给外邦人，而他们一代一代传下去， 历代的相信耶稣的人都要听这些全部的主耶稣的教训，都要遵行主耶稣的所有的教训。所以我们讲到，我们在传福音时必须将主耶稣的所有教训都传给那些想要相信主耶稣的人，并教导他们去遵行，而不能挑一些人们喜欢听的去省略那些扎心的经文。同样在登山宝训当中，马太福音书5到7章5、6、7、3章讲到登山宝训，讲到什么什么是蒙福的啊，有福了，讲些这些。人们喜欢听这样的信息，但是这样的信息它实际的分量很重的，你能不能做到呢？到第6章，耶稣说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们要将钱财财宝积存在天上。这对我们华人来讲，爱积财宝在地上来讲好像是个挑战，觉得很难，心里啊转悠转悠，听不听由我了。那么到了第7章的时候，耶稣的教训就更严厉了。我们今后会讲到，我们不能省略主耶稣的任何教训。这7个命令是将耶稣真理中重要的部分系统归纳出来了。他并不是将所有的耶稣的每一句话都列出来，但是他首先把精华部分列出来，让我们来看，让我们来听，让我们来思考。刚才讲到了，不能只挑好听的讲，那些不好听的所有的教训都要讲。就像在启示录当中，耶稣所喜爱的那位门徒，他把耶稣的教训写完的时候，最后一章讲到什么，这上面的教训字字的不能删去。旧约当中也有类似的教训不能删去。那么今天我们的圣经是完整的展现在我们面前，66卷书又完整的保存在我们的手机当中，但是我们是否去认知的每条去读呢？这里只是讲耶稣的教训，圣经很多的教训，但是我们定睛在耶稣的教训上。我们如果不定睛不读的话，我们就失去了对耶稣的敬畏的和他所有命令的一个深刻的了解。所以我先把7个命令从耶稣真理当中挑出来归纳出来，做专题的形式来与你分享，因为这很重要。然后我再逐一的讲解，有系统的讲解，专题的讲解整个耶稣的所有的教训。而在这个讲解当中，耶稣的真理有一个轴心，有一个灵魂，他就讲主内新生命，也彰显在我们的信徒的身上。我们在讲7个命令的时候呢，也可以反映出来。而我们讲这个7个命令，主要是为了敲响警钟，提出挑战，来让人们睁大眼睛，竖起耳朵，来听，来看主耶稣的命令。很可能有些教训你从来没有听到过，你可能听到过彼此相爱的命令，新命令，你可能听到过大使命，但是你听到过基督必须背十字架吗？你可能觉得那是受难吃苦，那是传道人要做的事情。错了，是所有的人。为什么呢？请你来听这方面的讲解。所以我们先讲7个命令，一个一个给你介绍一下。第一个命令是讲基督必须要重生得救，经文是出自于约翰福音书3章1到8节。我会讲的是主要的依据的经文，还有其他的经文，在讲这个命令时候会展开来系统的讲解。讲到约翰福音，我想多说几句，提个问题，就是讲你所喜欢哪一卷书呢？我们知道有很多人有自己喜欢的经文，我们叫金句，就是带有那个金经的意思的，很有富有含义的一些经文，一节两节哈，有一些哈可以组合起来，或者有卷书你喜欢。你喜欢哪卷书？你可能是说诗篇、智慧书、箴言，或者我喜欢保罗书信。很多人讲罗马书很重要，但是我讲约翰福音书更重要，因为这是神道真肉身亲口传下来的，是圣经最后一个写启示的，从神那领受的这位 神心爱的门徒所写出来的，不仅启示录，也写了约翰福音书，还写了他的书信，以后会详细讲解。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命令呢，是福音和神救恩的核心，告诉我们为什么要重生得救，怎样重生得救，是否重生得救了呢？有些人在怀疑，我们要讲重生得救的证据。这个命令也是其他六个命令的先决条件。如果我们没有做到重生得救的话，其他六个命令都是虚的。虽然我们去做，我们去传福音，你传的什么福音呢？宗教的信息，还是生命的传递呢？你可能在教会做服事，做得很带劲，很有成就感。如果你没有重生，将来见到主耶稣时，你喊主啊主啊，主耶稣轻轻的一句话，我不认识你。这在马太福音书第七章已经讲到了，那里举的例子更加的详细，我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异能，主耶稣我不认识你。为了那一天不要发生这么悲惨的无可挽回的教训，懊悔莫及的教训，今天我们要看这个命令。那么第二个命令是讲信徒必须背负十字架。这个命令的经节呢，主要是出自于马太福音书16章24到25节，马可8章34节，路加9章23到24节，还有14章的27节。当你在圣经当中输入十字架三个字的时候，你一搜索，大多数是在新约当中出现的。我们先讲这一点，这几节，因为这几节是主耶稣亲自讲的。这个命令呢，好像和我们重生得救的命令是一个孪生兄弟，就是彼此很相像，密不可分，互相佐证。因为在马太福音书16章24到25节，耶稣讲的意思是这样的，你们要想得到生命，就必丧掉生命。你们若为耶稣丧掉生命，就必得着生命，而这个生命是指灵魂的生命，灵魂的永生。所以这一丧一得，就是生命的重生，就是生命的更新。所以我们背负十字架，就是要背负更新的生命，保持这个更新的生命，让老旧我不再复发，不再掌控我们。这个命令也与信徒必须效法主耶稣的命令是相关的。很显然，如果你读了上面的经文，你知道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就教导门徒要背十字架。我相信那时候门徒不清楚，门徒不理解，彼得也阻拦神，不可，万万不可领导你。但是当神背起十字架，是第一个背起十字架做出了榜样，在十字架上流宝血埋葬复活之后，勉励信徒赐下圣灵，五旬节那天门徒被圣灵充满，重生得救了以后，他们自觉不自觉的甘心情愿的全部背起了十字架，大胆的为主耶稣做见证传福音，效法主的样式。所以他们效法主耶稣的样式，而在他们当中后来者居上了，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就是保罗，被神拯救的扫罗，后来改名叫保罗。他在他的书信当中可以看到，他对主耶稣讲到效法，叫背十字架，做了更加细致具体的自身的实践和解释。第三个命令是讲信徒必须效法耶稣样式。好，刚才我们讲到了效法样式，背十字架是一个效法样式。而效法样式呢，主要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书13章15节和马太福音书11章29到30节。你能把这些经文记下来的话，你可以回去做一个大致的预习，了解一下，思考一下，当我一个一个命令展开讲的时候，可能你会更加的有回应，有理解，可以加深的思考。耶稣讲这个命令的时候呢，是在发布新命令之前，在同一章，在这个之前呢，我们看到一幅感人的画面，就是耶稣给门徒洗脚， 刚开始门徒还有点不好意思要拒绝，但是耶稣在后来讲，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就是要学主耶稣谦卑舍己的样式，这是很大的反差。我们知道都是徒弟给师傅洗脚，仆人给主人洗脚，反过来了，主人给仆人洗脚，老师给学生洗脚，而且创造的主给被造的物洗脚，圣洁的神给污秽的人洗脚，这是何等的圣洁的谦卑啊！这一点我们无法做到，但是可以效法，我们可以用我们学主耶稣肉身的见证，他在十字架舍宝血，这个我们谁也没法做，那是神赐的救恩，只有神能成就的，但是神通过肉身所做的我们也能学。保罗学得很好，他在书信当中向那些信徒讲到，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主一样。所以我们讲到保罗在背负十字架的时候有很大的感触，他效法神，效法神在加拉太书第二章讲到与主同定十字架以后他有什么感受呢？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活在我里。这个命令也是信徒在耶稣里结果子的，这个命令也是相关的。保罗活在主耶稣里，他就结出了很多的果子，我们活在主耶稣里，自然就要结好果子。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